因为喝了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，只有喝主所赐的水，那个基督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再干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就不再干渴了。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生命的故事，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，是比主这个世界更可爱。不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需求了，不是，乃是因为他已经满足了我们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奥古斯丁这样说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是为着你创造的，这颗心永远不能得到满足，一直等到这颗心安息在你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，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开始，我们里面得到满足了。那是什么故事呢？那是活水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比方比我们的主用得更好？我们的主告诉我们，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他讲到风，讲到水，讲到井，你看看那么的贴切。如果你光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他还不懂得生命什么叫心灵诚实。你在你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，你只要往深处去，你就能够碰着那个活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当你讲到生命和生命的轨迹和它的一切的时候，你发现人间所有平常的话已经不够用了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主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他就用一些表号的话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解释就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自自然然那个解释就是灵异的解释，就是寓意的解释。寓意我是指的伊索寓言那个寓啊，寓意的解释。那么因为只有这样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借着风，借着水，你看见虽然一个在约翰福音三章，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没有人间还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把生命描写的那么贴切，那么美丽，那么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现在明白了，当神在那里说话，圣灵在那里说话，要把生命的故事向我们表达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题材。那这个题材里面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表号。所以现在你来读雅歌的时候，那雅歌或者是歌中之歌，为什么许多人都不懂呢？因为里面太多的表号了。斑鸠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？那个苹果原文是扶手柑，这个扶手柑又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？香草山指的什么？香草山和比特山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说到耶路撒冷的女子呢？那么耶路撒冷女子又是代表谁呢？那么这到底是有几个人？是所罗门呢？是苏拉密呢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个牧羊人又站在什么地位呢？为什么一会儿是王，一会儿又是牧羊人？到底这里有几个人物呢？所以当你读雅歌的时候，你刚刚在那里去读的时候，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圣灵用这样的题材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基督徒不相信雅歌应该放在圣经里面。如果你从纯粹道德的角度来看雅歌，如果你用人已经堕落过的头脑来欣赏雅歌的话，要么有的人就把它认为是人间的一个情诗或者情歌，如此而已。那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它和埃及的一些的情诗很像，所以有的人就干脆就把雅歌就认为像人间的其他的书一样。那因为他不认识雅歌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雅歌乃是非常特别的一本的书。那么现在我们的主用一些特别的题材，那么这些题材呢，我们要记得就是诗歌里面常用，因为你讲到诗的时候，它是诗， 所以呢，许多东西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所以许多的领会，你一定要是虚的领会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读雅各感觉要细腻才可以。一个感觉粗鲁的人看月亮说他像大饼，那因为他一生就想吃，他是从烧饼吃到什么什么饼，反正他看见饼圆的就是好，所以看见他月亮他就想到是大饼。但只有像李白那样的人看见月亮，他能够写出美丽的诗来。所以你要试一个基督徒到底在主面前是不是感觉细腻的，你只要让他读这几本书。但是稀奇的很，有的人会读李白的诗，有的人会读杜甫的诗，有的人会读会读白居易的诗，有的人会读这个 Longfellow 写的诗，有的人会读这个许多这个文豪的写的诗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你用同样的方法来读这几句是读不懂的，因为这是圣灵特别用的题材。圣灵特别讲到生命的经历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他特别使用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非常有趣的一件事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那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话。我们不要不是为神做工，我们来让神来做。当我们为神做工之前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让神来做工，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。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？我们说过，在希腊原文是 poema， 那个 poema 我们说过，那个 poem 那个字诗呢，就是从这个字来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中，他在那里雕刻，他在那里有个工作，那个工作最后的产品乃是一首诗。所以我们一生所有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是一首诗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我们要问他是什么样的工作。他的工作就像米开兰基罗的工作，你把任何一个石头放在他手里，结果就能够变成伟大的著作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今天他在我们身上要写一首的诗，要把它变成一首的诗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首的诗就代表神的工作，神最伟大的工作。一面是借着十字架完成，但是十字架不过是开始。从那天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主不立刻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。我们不要以为在天在地上一切都是如意，许多时候我们有失意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有软弱，许多时候我们有度日如年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有寂寞的时候，也有伤心的时候，也有悲痛的时候。那为什么我们一蒙恩得救，神不立刻把我们提走呢？我们立刻与主背齐不是很好吗？不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留我们在地上，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他要在我们身上完成一首诗。那这一首诗就包含了所有基督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轨迹，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明白，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约伯记有42章，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就是第一章，就是第一章跟最后第一末了一章是散，就是只有几章是散文，有30几章的圣经，几乎40章的圣经，通通是诗，是诗的题材写的。现在我们才明白了，约伯的苦难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苦难的最高点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人的苦难能赶得上约伯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约伯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？许多人只看见苦难，许多人没有看见，原来神借着那些苦难当作画布，然后神要借着这个画布，借着这个背景，就写下一首人类最长的诗，难得的一首诗，就是约伯记。就在约伯记里面， 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了神的工作。很可惜，许多人只看见约伯的苦难，没有人看见在约伯的苦难背后，神怎样在约伯身上要完成一首诗。那那首诗就记载在约伯里面。不止如此，为什么主给我们诗篇？为什么诗篇最能安慰我们呢？我想今天很多人喜欢读诗篇，因为诗篇呢，许多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得出共鸣，我们能够和神的话能够彼此起共鸣。很简单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你看见说，神在这些写诗的人身上在写一首诗。不错，他们所发表出来的诗篇是诗，但是在产生这个诗篇以前，神必须在这个人身上产生一首诗。那那首诗就是指着神在他身上所有的轨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想知道神在我们上怎么工作的话，你看见就是借着这些诗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大卫。大卫的苦难有两种，一种的苦难他罪有应得的苦难，你知道他犯罪了，他失败了，他不止淫乱，他还杀人，你看着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。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，那这一部分有一些的苦难是他罪有应得的，是他落在神的手底下。一个小孩子他喜欢吃糖，吃完了以后呢，他妈妈也赦免他了，他爸爸也赦免他，但是他的牙齿不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虽然我们的主已经赦免我们了，但是我们犯罪所留下的果子仍旧随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大卫苦难的一部分，可是不要忘记大卫还有一部分的苦难不是他自己的。因为你记得吗？因为圣灵要借着大卫来发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。你记不记得他写22篇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你知道说有一天神安排大卫的环境，把他摆到一个环境里面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没有办法说别的话，他只能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然后神又把他摆在另外一个环境，他说我不是人，我是虫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什么人都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。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光景明明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，但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1000年，神已经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目的就是要借着大卫能写出诗篇22篇。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，你看见那个十字架的景象就是那样的活活的画在我们的眼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大卫为什么经过这些苦难。大卫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见我们的主，但是你知道大卫他的一生乃是为着我们的主而活的，虽然我们的主还没有来到地上。因为神要用大卫来做预表，神要用大卫来写诗篇22篇，所以你看见大卫有一些的苦难，那些苦难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是圣灵必须把他带到那个光景里面，他才能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，但是现在的的确从大卫的经历里面有一些苦难逼着他说出那些话来。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些话就发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。所以大卫身上有一个灵，这个灵什么灵呢？这个灵就是基督的灵。那这个灵乃是十字架的灵，所以你看非常的美，非常非常。那么这个是什么题材呢？这个我们说过，诗篇22篇是诗的题材，是诗的题材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诗篇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诗能够帮助我们呢？因为当圣灵 在这些人身上工作，再工作，把他们带到一个情形，现在师从他里面流露出来，有一些话，那些话是我们平常形容不出来。你比方说，你知大卫说我是从